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1号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席众议院听证会，警告中共渗透美国地方政府，他并且直接指中国共产党是邪恶组织。台湾抗议中国宣布取消 M503 航线在海峡中线西侧飞行，专家认为北京发动法律战，企图抹去台湾的存在。美中两国在北京重启芬太尼的谈判。荷里活影星尼哥杰曼的最新剧集《外籍人士》虽然在香港拍摄，但是香港人无缘收睇。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香港23条立法新增所谓的窃取国家秘密罪，并且参照中国大陆的法制，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而且没有列明传媒报道以及公众利益的豁免权。究竟香港的分析人士怎么看呢？
其实有没有时限的呢？如果你從來都沒有任何一個時間限制的話，那你所有東西都被定義了是翻文處理，幾乎永遠不會公開。但如果這樣的話就很大件事了，那這個不是變成一個即是免於面對公眾，甚至乎是公眾的知情權啊，或者是一些公民權利都會被剝奪了。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富傑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严厉谴责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渗透和影响美国社会的工作上是真的邪恶。蓬佩奥亦都强调，北京当局在美国本土展开的行动对美国自由民主根基带来严重损害。曾经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先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务卿的蓬佩奥，星期二1月30号在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题为威权联盟中共对美国对手的支持的听证会上作证时做出上述的表态。当我们想到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挑战时候，我们不单只要想到台湾，不单只要想到南太平洋和第一岛链，而且要想到洛杉矶、丹佛、华盛顿特区、芝加哥以及我的家乡堪萨斯州。中国共产党正在我们的大门内积极地破坏我们所代表的一切。台湾政府星期二1月30号对中国民航局宣布将会取消 M503 航线原本在海峡中线偏西边运行的措施表示抗议和强烈不满，称此举罔顾飞行安全及蓄意制造两岸不安。专家说，这个是中国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对台湾加大施压的一部分，试图以法律战去抹去台湾的存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星期二1月30号在一个优化 M503 航线运行的宣布中话，从2月1号起将会取消 M503 航线自北向南运行的飞行编制措施，后续民航局还将会启用 M503 航线 W122、W123 衔接航线由西向东运行，提升空域运行的效率。
中国和美国星期二1月30号恢复翻有关限制芬太尼原料生产的谈判，两国寻求在这个热门议题上重建目前破裂的沟通管道。官员称，这种合成阿片类药物的威力比海洛因强好多倍，在美国引起成瘾泛滥，每年导致10万人因为吸毒过量而死亡。华盛顿指控中国卷入了这种非法贸易，这个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纷争的另一个根源。近年来，两国在从贸易到人权以及自治台湾岛等各个方面都争执不下。在11月的一次峰会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同意采取更多合作措施，打击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公司，并切断该行业的融资。在星期二，由美国国土安全副顾问珍达斯卡尔率领的华盛顿代表团抵达北京，出席禁毒合作工作小组的首次会议。尼哥杰曼的新剧以香港为背景，但居住在那里的人却没办法观看该剧，这个引发了大众对这座公民自由迅速萎缩的城市的审查制度的猜测。 1月26号一部关于外籍女性的六集电视剧《外籍人士》的前两集在亚马逊金牌服务 Amazon Prime 上线，但当香港观众试图观看该剧时，他们却收到一个通知，称该影片目前没办法在你所在的地区播放。在2019年反政府抗议活动震撼了香港之后，香港就加强了对政治言论的控制。2020年中国通过国家安全法，将要求独立的抗议等政治活动定为犯罪。从那时起，几百名活动人士被逮捕或流亡，而支持反对派的传媒则被迫关闭。外籍人士改编自香港出身的美国作家李伦京的书，由出身于中国的美国导演王子日執導。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星期二1月30日與35個會員國家和歐盟舉行會議，討論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與工程處的爭議。在以色列30日指控該機構准許哈馬斯利用在加沙的機構設施進行軍事活動之後，這場爭端持續加劇。較早前，以色列指控12名在該機構在加沙的工作人员参与了哈马斯去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攻击。美国上个礼拜五立即宣布暂停针对该机构的资助，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英国、芬兰、法国、德国、荷兰、新西兰、日本、瑞士、奥地利等十多个国家亦都采取相近的措施。该机构警告称，如果不恢复很多国家削减的资金支援，将会无法在2月底之后继续在加沙提供服务。星期二较早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对加沙走廊极其严重加速恶化的人道主义形势表达关注，并敦促各方与联合国加沙人道和重建协调员西格里德卡格合作。卡格在纽约安理会会议厅外对记者说，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地带，并没有任何组织可以取代该机构的工作。因应资金危机，古特雷斯星期二召集了35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会议。他在会中向会员国讲明联合国针对该机构指控所采取的措施，并强调在加沙地区执行人道主义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接受阿富汗等几个国家大使递交的国书，等于一个大国首次正式承认塔利班临时政府。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一次正式仪式中欢迎塔利班任命的阿富汗大使比拉尔·卡里米，以及古巴、巴基斯坦和伊朗等38个国家的大使。塔利班首席发言人穆贾希德星期二在 X 社交媒体上的一次活动中说，中国意识到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意识到的事。穆贾希德说，我们不处于单极世界中。他並呼籲俄羅斯、伊朗和其他國家採取類似步驟，提升和喀布爾的雙邊外交關係。中國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對新大使說，中國尋求與他們的國家建立深厚友誼和互利合作。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說，北京是否正式承認塔利班政權應該由中國官員來到澄清。米勒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說，我看到他們相反的一些評論。米勒說，對美國而言，塔利班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取決於他們的行動。在追加援助烏克蘭的方案在美國國會遇阻之際，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在一項新的評估中說，在烏克蘭持續近兩年的抵抗俄羅斯戰爭中，如果美國放棄支持烏克蘭，那將會是自我施加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錯誤。國會對新的600億美元援烏方案的表決已經與加強美國墨西哥邊界移民管控的法案掛鈎在一起，但是新移民的細節仍然未解決，而且整體的立法陷入了2024年總統選舉政治，這個使到美國能否繼續援烏成為疑問。但是伯恩斯在星期二1月30日發表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說，如果結束戰爭的嚴肅談判機會浮現，維持武器流動將會使到烏克蘭處於更有力的地位。這位中情局負責人說，他提供了確保烏克蘭長期獲勝和俄羅斯戰略失敗的機會。他說，只有不到 5% 的美國國防預算，這個是相對不多的投資，卻有重大的地緣政治回報。他亦將俄羅斯總統普京2022年2月份入侵烏克蘭形容為普京的蠢事。拜登說，已經有至少 315,000名嘅俄軍被打死打傷，俄羅斯戰前三分之二嘅坦克庫存已經被摧毀，普京不可一世嘅幾十年軍事現代化項目被掏空。然而拜恩斯話，普京唔係太過可能停止攻擊鄰國烏克蘭，低估佢對控制烏克蘭嘅執念永遠係錯嘅。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恒大被香港法院勒令清盘之后，中国嘅补交楼前景不明。我哋亦会报道英国保安大臣董勤达批评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嘅咨询，佢话呢个只会摧毁香港。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分析香港23条立法新增嘅所谓窃取国家秘密，引述中国大陆嘅定义，咁评论就指呢个係走向一国一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新增了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的罪行。对于所谓国家机密的定义，咨询文件引述中国大陆的法制，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而且并没有列明传媒报道以及公众利益的豁免权。有时事评论就认为，分析文件引用中国大陆定义的三级制，令人感觉香港更加趋向于一国一制，甚至将中国大陆的体制复制到香港，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承诺。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第一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为我们讲一讲基本法23条立法新增的这些罪行对香港带来的影响的。汤云你好，请你跟我们讲一讲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文件新增的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这个罪行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基本法23条立法新增的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行为的罪行，对于何谓国家机密的定义呢？咨询文件就是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里面的定义的。咁呢个法定义里面指出咧，中国的国家秘密的级别咧系分为绝密、机密同埋秘密三级噶。咁首先咧，所谓的绝密级咧嘅国家秘密嘅国家秘密咧系最重要的国家秘密，如果泄露咗咧，就会令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同埋利益受到特别严重的损害。而机密的级别咧就系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咗咧就会令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同埋利益严重受损。至于秘密级咧，系国家秘密的一般国家秘密，泄露咗咧就会令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同埋利益咧遭受损害。文件指出，程度最低的秘密级的国家秘密泄露咗之后咧，亦都会危害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係咁啊！今次嘅諮詢文件條文同20年前香港第一次推動基本法23條嘅立法有啲咩分別？
係咁睇翻今次二十三條立法咧，其實係事隔22年之後咧卷土重來㗎。咁首次港府推出呢、這個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嘅諮詢文件咧，係喺2022年㗎。而今日嘅諮詢文件同22年前嘅諮詢文件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是、全面剔除咗所有有關新聞報導同埋公眾利益可以作為合法辯解嘅豁免權㗎。而當年香港政府嘅諮詢文件都有清楚列明。確實研究或者新聞報導關於煽動刊物罪是一個合理的辯解嚟㗎，亦都有咧係提出禁制或者係宣布非法組織應該咧係受到上訴機制嘅一啲嘅程序嘅約制啦。但係咧呢啲嘅建議咧。包括一啲嘅保障嘅條文咧，喺最新嘅諮詢文件裏邊咧，已經係不復存在噶啦。咁外界普遍認為今次嘅23條立法咧係加辣噶，任敬仁。
係咁啊，時事評論員又點睇呢份諮詢文件對國家機密嘅定義，同埋中國大陸呢一個三級制究竟會為香港帶嚟啲乜嘢影響咧？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23條立法嘅諮詢文件引用中國大陸。內參模式定義國家機密的三級制，不單止是將香港的普通法和中國的大陸法和稀泥，也都令人感覺香港更加趨向一國一制。咁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一般人我諗就都係唔知咩叫絕密，咩叫機密，咩叫秘密。而更加緊要嘅嘢就係話咧，喺呢個咁嘅解説裏邊，我諗政府要好多功夫。舉個例子就係話，其實有冇時限嘅咧？如果你從來都冇任何一個時間限制嘅話，咁你所有嘢都被定義咗係三密處理，幾乎永遠唔會公開嘅。咁但係如果咁嘅話，就好大件事啊！咁呢個咪變咗一個即係免於面對公眾，甚至乎係公眾嘅知情權啊，或者係一啲公民權利都會被剝奪咗咯。咁所以其實呢個唔可能諗發生嘅，即係你喺好多國家，佢就算去到二次世界大戰，好多機密檔案50年都解封啦。
咁好啦，呢份諮詢文件有冇列明傳媒報導同埋公眾利益嘅豁免權，同埋會帶嚟啲乜嘢影響呢？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次嘅諮詢文件剔除咗新聞報導同埋公眾利益作為合理辯解嘅豁免權，佢認為係對學術、新聞同埋言論自由會造成嚴重嘅衝擊。譚美德引述瑞典一項全球嘅學術自由排名，香港喺179個國家同埋地區之中排名第152位，即係倒數27位。佢憂慮23條立法之後，香港嘅全球學術自由排名將會係進一步下跌㗎。再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其實我哋已經係江河日下嘅學術自由，喺今次嘅立法之後，可能真係離179唔係好遠嘅啫喎。你只會更加低，因為好多嘅學術研究，只要你係會有懷疑。或者係佢想證明你嘅意圖係危害到呢個國家安全嘅話，咁你都分分鐘咧就都唔好話研究，你連落筆都唔敢落，甚至乎唔敢去提去傾添。最簡單，你有好多時你去傾一個民族嘅問題啊、國家建構問題呢啲好學術嘅嘢，甚至乎社會營造啊、社會建構啊都有。咁但係會唔會咁衍生到好多揭示咗社會上面不公平嘅情況咧？階級裏邊嘅唔平衡情況咧？咁呢啲係咪政權想見到咧？
咁法律界人士又點睇呢個新增設嘅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行為嘅罪行？因為呢度係冇列明公眾利益豁免權啦。咁究竟對新聞同言論自由亦帶嚟啲咩影響
咧？咁大律師施志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各界都係憂慮竊取國家機密同埋間諜行為罪嘅紅線咧係更加唔清晰。根據普通法，一般嚟講，公眾利益係一個好大嘅考慮，可以作為豁免。但係佢估計，就算經過公眾諮詢之後，當局立法嘅時候，就算係列入咗公眾利益豁免權，佢覺得咧相關嘅幅度咧都係會好窄。佢形容咧傳媒只係能夠咧係摸住石頭過河嘅啫。聽下蕭志文點樣講。
就係話，如果有一啲規例喺度劃咗，你知道點嘅，你先可以避免噶嘛。如果個情況冇 define 到出嚟，個情況喺邊度，邊啲係屬於邊一啲嘅情況，會相當牙煙嘅個情況，我同意噶。例如好簡單，你頭先講到政治、經濟，你講到好可以話，例如我知道出年免稅額可能加多5萬元，咁呢一個係咪同國家安全啊等等呢啲有關咧？可能係冇嘅喎，可能係影響大，但係同政治有關，同經濟有關，同政治未必咁大關係。如果你講咗出嚟，我可能都會咁樣都會中嘅。 因為你冇 define 到，你冇畫條線出嚟，咁所以如果你講到經濟都係嘅話，就相當相當之闊。咁如果亦都冇一個可以話豁免嘅話嘅情況，其實都幾擔心幾困難嘅。我諗真係好似即係你個情況好似摸住石頭過河嘅情況咁咯。
咁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同其他建制派人士對於呢個公眾利益豁免權有啲咩回應咧？
係咁，基本法23條立法，包括係禁止呢個竊取國家機密罪啦。咁其實咧，琴日咧就已經喺呢個嘅立法會嘅保安事務委員會裏邊咧，係即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已經係作出咗啲嘅解釋咁樣樣嘅。咁當時都有立法會議員咧係關注到咧冇呢個公眾利益豁免權會帶嚟啲咩影響。咁鄧炳強回應就話咧，知道社會上有聲音係要求重大公眾利益可以作為抗辯嘅理由。咁佢話期望政府係期望聽取一啲嘅意見之後再作出決定，但鄧炳強又話唔係你話公眾利益就可以咧係豁免咁樣㗎。咁而前中國人大常委、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譚耀宗星期三喺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就話，政府嘅諮詢文件咧，佢覺得就係寫得好好，令到市民明白咧點解要就23條立法。不過對於咧何謂呢、這個即係呢個國家機密嘅三級制係點樣樣嘅時候咧，咁譚耀宗咧就只係用咧係乜乜乜去形容呢啲嘅國家秘密，佢都冇講明咧，就算呢個國家嘅秘密嘅定義係啲乜嘢咁樣樣噶。咁佢又話咧市民都唔會容易咧睇到啲即係國家秘密嘅文件㗎啦。如果你睇到咧你都唔好即係你有機會睇，你都唔好睇咁樣嘅意思。咁所以咧，其實一啲建制派人士嘅解釋都唔係好清楚。至於咧係22年前咧，係有份反對呢個23條立法，更加曾經寫文章話過，符合公眾利益冇理由咧係規範披露國家機密嘅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佢22年後咧已經係成為咗呢個行政會議成員。佢星期三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就話，佢認為喺法理上咧係唔成立㗎，因為咧佢覺得咧世界上咧係冇公眾利益咧係可以傷害到中國國家安全咁樣樣話㗎。阿任敬陽。
好，唔該曬，開運。各位，如果你想瀏覽呢篇報導嘅更詳細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香港政府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英國保安國務大臣董勤達是第一名公開作出批評的英國官員。他在出席在英香港人活動的時候說，這一套新的法例只會令到香港繁榮的因素消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董勤達在英國時間星期二晚在倫敦出席歡迎香港人委員會的活動的時候發言，提到香港政府開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他說香港政府指立法會保障香港繁榮是一個完全荒謬的講法。
The only thing with Article 23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ill achieve is the destruction of what
made... 他說第23條和國安法唯一成就的是摧毀令香港繁榮的因素，自由、機會、公正的法律。我們已經見到因為他們的行為，外國投資者的信心大幅下降，而我懷疑因為他們的專制管治，我們會見到信心下降得更多。董勤達指，在英國的香港社群對於點出跨國打壓的議題十分重要，他感謝在英香港人的勇氣和韌力。
We are building our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pernicious activities.
他說，透過捍衛民主工作組的工作，我們正在建立對好大行為的理解，我會盡力令在英香港人感到安全。我希望你們知道，我十分尊敬在英香港社群。香港政府星期二宣布，即日起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新法例將會涵蓋五大類罪行，包括叛國、煽惑叛變、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行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以及境外干預罪等。在諮詢文件裏面，香港政府有引用英國的國安法， 话呢一条法例赋予警方向司法机关申请延长羁留期嘅权力，亦都赋权警方阻止被羁留嘅人咨询某律师，以及延迟被羁留嘅人咨询任何律师。咨询文件又指，英国国安法之下，英国国务大臣在符合特定条件同埋喺法庭嘅批准之下，可以对个人施加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指定居所居住，限制相关个人同其他人的联系和通讯，不得持有任何账户，限制相关个人转移或者接收资产，或者要求相关个人披露资产等等。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说，香港当局打算迅速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证明中国共产党继续模糊中国和香港之间的界限，而这一项立法将会进一步敲响香港受国际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和人权的丧钟。罗杰斯敦促国际社会谴责第23条立法，因为这个可能会伤害香港和海外的数百万香港人，又呼吁英国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罗杰斯说，第23条不会保护香港人，而是会严重危害香港人，包括现在居住在香港以外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整个欧盟的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地产商恒大集团在刚过的星期一，亦即是1月29号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清盘，成为香港历史上最大宗的开发商清盘案。对此分析人士说，恒大在香港被强制清盘是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后续能不能够在各个中国的城市执行呢，仍然有很大变数的。虽然中国的官媒普票定调说恒大的保交楼努力是不受影响，但是恒大母公司清盘会不会引发子公司的财务压力，以及上下游厂商的债权恐慌呢，以至拖累保交楼的进展呢，仍然是有待观察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恒大的债务重组计划历经近一年半的讨论、七次延迟之后，香港高等法院最终作出勒令清盘的决定。据港媒引述法官陈正芬说，恒大债务重组方案几个月以来毫无进展，而且该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因此决定颁令清盘。根据香港法律，清盘令是意味着恒大管理层将会是让渡公司的控制权，转交由法院任命的清算人介入，并且进入下阶段的资产盘点，以及将集团所余的资产变现还债的法定程序，以保障债权人的权益。针对强制清盘裁决，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星期一引述恒大集团执行总裁肖恩的回应说，法院裁决结果与恒大希望进入债务重组的初衷相违背，他只能够说已尽全力，非常遗憾。肖恩说，恒大经营陷入巨大困难，加上创办人许家印等集团实质的控股的股东已经是多人被捕，公司都遭证监会立案调查，以致无法满足境外债务重组所需要的法定条件。但他强调会继续稳步推进保交楼的后续的处置。对此，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时事评论员司令认为，香港法官不愿再给恒大更多时间，一方面是因为谈判过程当中未见恒大还款的诚意，另一方面中国总理李强一月中旬透露2023年中国整体的经济只是成长 5.2%， 还有广州放宽限购令等消息都可以看出中国房地产复苏力度不足，恒大就算是想买屋，是处理庞大债务都很困难。
这些都表明了没有呢充足的市场信号，包括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能够支撑恒大在未来能够把一个业务呢走出它现在的地步。
司令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都表明了没有充足的市场信号，包括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能够支撑恒大在未来能够将业务走出它现在的低谷。但由于恒大多数的资产位于中国内地，不在香港法院管辖的范围，而且虽然中国最高法院与香港律政司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1月29号亦都是同步生效， 但港媒分析普遍认为，由于中国法律的制度不透明，该清盘令能否在中国各大城市执行仍有变数。比起境外的债权的处置，中国媒体更加关注的是恒大后续的补交楼能力和进度。之前有媒体估计，恒大在全国的烂尾楼项目超过1300个建案，涉及162万个楼房单位。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1号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席众议院听证会，警告中共渗透美国地方政府，他并且直接指中国共产党是邪恶组织。台湾抗议中国宣布取消 M503 航线在海峡中线西侧飞行，专家认为北京发动法律战，企图抹去台湾的存在。美中两国在北京重启芬太尼的谈判。荷里活影星尼哥杰曼的最新剧集《外籍人士》虽然在香港拍摄，但是香港人无缘收睇。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香港23条立法新增所谓的窃取国家秘密罪，并且参照中国大陆的法制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而且没有列明传媒报道以及公众利益的豁免权。究竟香港的分析人士怎么看呢？
其实有没有时限的呢？如果你從來都冇任何一個時間限制嘅話，咁你所有嘢一被定義咗係三文處理，幾乎永遠唔會公開。咁但係如果咁嘅話，就好大件事啦。咁呢個咪變咗一個即係免於面對公眾，甚至乎係公眾嘅知情權啦，或者係一啲公民權利都會被剝奪咗咯。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富傑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严厉谴责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渗透和影响美国社会的工作上是真的邪恶。蓬佩奥亦都强调，北京当局在美国本土展开的行动对美国自由民主根基带来严重损害。曾经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先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务卿的蓬佩奥，星期二1月30号在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题为威权联盟中共对美国对手的支持的听证会上作证时做出上述的表态。当我们想到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挑战时候，我们不单止要想到台湾，不单止要想到南太平洋和第一岛链，而且要想到洛杉矶、丹佛、华盛顿特区、芝加哥以及我的家乡堪萨斯州。中国共产党正在我们的大门内积极地破坏我们所代表的一切。台湾政府星期二1月30号对中国民航局宣布将会取消 M503 航线原本在海峡中线偏西边运行的措施表示抗议和强烈不满，称此举罔顾飞行安全及蓄意制造两岸不安。专家说，这个是中国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对台湾加大施压的一部分，试图以法律战去抹去台湾的存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星期二1月30号在一个优化 M503 航线运行的宣布中说，从2月1号起将会取消 M503 航线自北向南运行的飞行编制措施，后续民航局还将会启用 M503 航线 W122、W123 衔接航线由西向东运行，提升空域运行的效率。
中国和美国星期二1月30号恢复有关限制芬太尼原料生产的谈判，两国寻求在这个热门议题上重建目前破裂的沟通管道。官员称，这种合成鸦片类药物的威力比海洛因强很多倍，在美国引起成瘾泛滥，每年导致10万人因为吸毒过量而死亡。 华盛顿指控中国卷入了这种非法贸易，这个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纷争的另一个根源。近年来两国在从贸易到人权以及自治台湾岛等各个方面都争执不下。在11月的一次峰会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同意采取更多合作措施，打击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公司，并切断该行业的融资。在星期二，由美国国土安全副顾问珍达斯卡尔率领的华盛顿代表团抵达北京，出席禁毒合作工作小组的首次会议。尼哥杰曼的新剧以香港为背景，但居住在那里的人却没办法观看该剧，这个引发了大众对这座公民自由迅速萎缩的城市的审查制度的猜测。1月26号，一部关于外籍女性的六集电视剧《外籍人士》的前两集在亚马逊金牌服务 Amazon Prime 上线，但当香港观众试图观看该剧时，他们却收到一个通知，称该影片目前没办法在你所在的地区播放。在2019年反政府抗议活动震撼了香港之后，香港就加强了对政治言论的控制。2020年中国通过国家安全法，将要求独立的抗议等政治活动定为犯罪。从那阵时起，几百名活动人士被逮捕或流亡，而支持反对派的传媒则被迫关闭。外籍人士改编自香港出身的美国作家李伦京的书，由出身于中国的美国导演王子日执导。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1月30号与35个会员国家和欧盟举行会议，讨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的争议。在以色列30号指控该机构准许哈马斯利用在加沙的机构设施进行军事活动之后，这场争端持续加剧。较早前，以色列指控12名在该机构在加沙的工作人员参与了哈马斯去年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攻击。美国上个礼拜五立即宣布暂停针对该机构的资助。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英国、芬兰、法国、德国、荷兰、新西兰、日本、瑞士、奥地利等十多个国家亦都采取相近的措施。该机构警告称，如果不恢复很多国家削减的资金支援，将会无法在2月底之后继续在加沙提供服务。星期二较早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对加沙走廊极其严重加速恶化的人道主义形势表达关注，并敦促各方与联合国加沙人道和重建协调员西格里德卡格合作。卡格在纽约安理会会议厅外对记者说，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地带，并没有任何组织可以取代该机构的工作。因应资金危机，古特雷斯星期二召集了35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会议。他在会中向会员国讲明联合国针对该机构指控所采取的措施，并强调在加沙地区执行人道主义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接受阿富汗等几个国家大使递交的国书，等于一个大国首次正式承认塔利班临时政府。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一次正式仪式中欢迎塔利班任命的阿富汗大使比拉尔·卡里米，以及古巴、巴基斯坦和伊朗等38个国家的大使。塔利班首席发言人穆贾希德星期二在 X 社交媒体上的一次活动中说，中国意识到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意识到的事。穆贾希德说，我们不处于单极世界中。他並呼籲俄羅斯、伊朗和其他國家採取類似步驟，提升和喀布爾的雙邊外交關係。中國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對新大使說，中國尋求與他們的國家建立深厚友誼和互利合作。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說，北京是否正式承認塔利班政權應該由中國官員來到澄清。米勒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說，我看到他們相反的一些評論。米勒說，對美國而言，塔利班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取決於他們的行動。在追加援助烏克蘭的方案在美國國會遇阻之際，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在一項新的評估中說，在烏克蘭持續近兩年的抵抗俄羅斯戰爭中，如果美國放棄支持烏克蘭，那將會是自我施加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錯誤。國會對新的600億美元援烏方案的表決已經與加強美國墨西哥邊界移民管控的法案 挂钩喺埋一齐，但系新移民嘅细节仍然未解决，而且整体嘅立法陷入咗2024年总统选举政治，呢、这个使到美国能否继续缓乌成为疑问。但系拜恩斯喺星期二1月30日发表喺外交事务杂志上嘅一篇文章中话，如果结束战争嘅严肃谈判机会浮现，维持武器流动将会使到乌克兰处于更有力的地位。这位中情局负责人说，他提供了确保乌克兰长期获胜和俄罗斯战略失败的机会。他说只有不到 5% 的美国国防预算，这个是相对不多的投资，却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回报。他亦将俄罗斯总统普京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形容为普京的蠢事。拜恩斯说已经有至少315,000名的俄军被打死打伤，俄罗斯战前2/3的坦克库存已经被摧毁，普京不可一世的几十年军事现代化项目被掏空。然而拜恩斯说普京不是太过可能停止攻击邻国乌克兰，低估他对控制乌克兰的执念永远是错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會報道恒大被香港法院勒令清盤之後，中國嘅補交樓前景不明。我哋亦會報道英國保安大臣董勤達批評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嘅諮詢，佢話呢個只會摧毀香港。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道分析香港23條立法新增嘅所謂竊取國家秘密，引述中國大陸嘅定義，咁評論就指呢個係走向一國一制。以上內容歡迎收聽。
香港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展开基本法23條立法的公众咨询，新增了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的罪行。对于所谓国家机密的定义，咨询文件引述中国大陆的法制，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而且并没有列明传媒报道以及公众利益的豁免权。有时事评论就认为，分析文件引用中国大陆定义的三级制，令人感觉香港更加趋向于一国一制，甚至将中国大陆的体制复制到香港，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承诺。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第一个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为我们讲一讲基本法23条立法新增的这些罪行对香港带来的影响。汤慧云你好，请你跟我们讲一讲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文件新增的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这个罪行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基本法23条立法新增的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行为的罪行，对于何谓国家机密的定义呢，咨询文件就是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里面的定义的。这个法定义里面指出呢，中国的国家秘密的级别呢是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的。首先呢，所谓的绝密级呢的国家秘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 如果泄露了就会令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受到特别严重的损害，而机密的级别就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了就会令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严重受损，至于秘密级是国家秘密的一般国家秘密，泄露了就会令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文件指出程度最低的秘密级的国家秘密泄露了之后亦都会危害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因为今次的咨询文件条文和20年前香港第一次推动基本法23条的立法有什么分别？
是咁睇翻今次二十三條立法咧，其實係事隔22年之後咧卷土重來㗎。咁首次港府推出呢、這個基本法23條立法嘅諮詢文件咧，係喺2022年㗎。而今日嘅諮詢文件同22年前嘅諮詢文件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全面剔除咗所有有關新聞報導同埋公眾利益可以作為合法辯解嘅豁免權㗎。而當年香港政府嘅諮詢文件都有清楚列明。確實研究或者新聞報導關於煽動刊物罪是一個合理的辯解嚟噶，亦都有咧係提出禁制或者係宣布非法組織應該咧係受到上訴機制嘅一啲嘅程序嘅約制啦。但係咧呢啲嘅建議咧。包括一啲嘅保障嘅條文咧，喺最新嘅諮詢文件裏邊咧，已經係不復存在噶啦。咁外界普遍認為今次嘅23條立法咧係加辣噶，任敬仁。
係咁啊，時事評論員又點睇呢份諮詢文件對國家機密嘅定義，同埋中國大陸呢一個三級制究竟會為香港帶嚟啲乜嘢影響咧？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23條立法嘅諮詢文件引用中國大陸內參模式定義國家機密嘅三級制，唔單止係將香港嘅普通法同中國嘅大陸法和稀泥，亦都令人係感覺香港更加趨向一國一制。咁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一般人我諗就都係唔知咩叫絕密，咩叫機密，咩叫秘密。而更加緊要嘅嘢就係話咧，喺呢個咁嘅解説裏邊，我諗政府要好多功夫。舉個例子就係話，其實有冇時限嘅咧？如果你從來都冇任何一個時間限制嘅話，咁你所有嘢一被定義咗係三密處理，幾乎永遠唔會公開嘅。咁但係如果咁嘅話，就好大件事啊！咁呢個咪變咗一個即係免於面對公眾，甚至乎係公眾嘅知情權啊，或者係一啲公民權利都會被剝奪咗咯。咁所以其實呢個唔可能諗發生嘅，即係你喺好多國家，佢就算去到二次世界大戰，好多機密檔案50年都會解封啦。
咁好啦，呢份諮詢文件有冇列明傳媒報導同埋公眾利益嘅豁免權，同埋會帶嚟啲乜嘢影響咧？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次嘅諮詢文件剔除咗新聞報導同埋公眾利益作為合理辯解嘅豁免權，佢認為係對學術、新聞同埋言論自由會造成嚴重嘅衝擊。譚美德引述瑞典一項全球的學術自由排名，香港在179個國家和地區之中排名第152位，即是倒數27位。他憂慮23條立法之後，香港的全球學術自由排名將會是進一步下跌的。再聽下譚美德怎樣講。
其實我們已經是江河日下的學術自由，在今次的立法之後，可能真的離179不是很遠的，你只會更加低，因為很多的學術研究只要你是會有懷疑或者是他想證明你的意圖是危害到國家安全的話，那你都分分鐘就都不要說研究，你連落筆都不敢落，甚至乎不敢去提去談。最簡單，你有很多時你去談一個民族的問題啊、國家建構問題，這些很學術的東西，甚至乎社會營造啊、社會建構啊都有，但是會不會這樣衍生到很多揭示了社會上面不公平的情況呢？階級裡面的不平衡情況呢？那這些是不是政權想見到呢？
咁法律界人士又點睇呢個新增設嘅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行為嘅罪行？因為呢度係冇列明公眾利益豁免權嘅，咁究竟對新聞同言論自由亦帶嚟啲咩影響咧？
咁大律師施志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 各界都是忧虑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行为罪的红线是更加不清晰。根据普通法，一般来讲公众利益是一个很大的考虑，可以作为豁免，但他估计就算经过公众咨询之后，当局立法的时候，就算是列入了公众利益豁免权，他觉得相关的幅度都是会很窄。他形容传媒只是能够摸住石头过河的。听下萧志文怎样讲。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規例在畫了，你知道怎樣你才可以避免的嘛。如果情况没有 define 出来的情况在哪里，哪些是属于哪些的情况，会相当牙烟的情况，我同意的。例如简单你刚才讲到政治经济。经济你讲到很可以吧，例如我知道出年免税额可能加多五万元。那这个是不是跟国家安全啊等等这些有关呢？可能是没有的，可能是影响大，但是跟政治有关，同经济有关，同政治未必咁大关系。如果你讲出嚟，我可能都会咁样都会中嘅，因为你冇 define 到，你冇画条线出嚟，咁所以如果你讲到经济都系嘅话，就相当之阔。咁如果亦都冇一个可以话豁免嘅话嘅情况，其实都几担心、几困难嘅。我谂真系好似即系你个情况，好似摸住石头过河嘅情况咁咯。
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其他建制派人士对于呢个公众利益豁免权有啲咩回应咧？
系咁，基本法23条立法，包括系禁止呢个窃取国家机密罪啦。咁其实咧，琴日咧就已经喺呢个嘅立法会嘅保安事务委员会里边咧，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已经系作出咗啲嘅解释咁样样嘅。咁当时都有立法会议员咧系关注到咧冇呢个公众利益豁免权会带嚟啲咩影响。咁邓炳强回应就话咧，知道社会上有声音系要求重大公众利益可以作为抗辩嘅理由。咁佢话期望政府系期望听取一啲嘅意见之后再作出决定，但邓炳强又话唔系你话公众利益就可以咧系豁免咁样样噶。咁而前中国人大常委、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星期三在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就说，政府的咨询文件他觉得就是写得很好，令到市民明白为什么要就23条立法。不过对于何谓这个国家机密的三级制是怎样的时候呢，谭耀宗就只是用什么什么去形容这些国家秘密，他都没有说明就算这个国家的秘密的定义是什么这样的。他又说市民都不会容易看到一些国家秘密的文件的，如果你看到你都不好，即 你有机会看你都不好看这样的意思。所以呢其实一些建制派人士的解释都不是很清楚。至于是22年前咧，係有份反對呢個23条立法，更加曾經寫文章話過，符合公眾利益冇理由咧係規範披露國家機密嘅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佢22年后咧已經係成為咗呢個行政會議成員。佢星期三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就話，佢認為喺法理上咧係唔成立㗎，因為咧佢覺得咧世界上咧係冇公眾利益咧係可以傷害到中國國家安全咁樣樣話㗎。阿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咁各位，如果你想瀏覽呢篇報導嘅更詳細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政府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是第一名公开作出批评的英国官员。他在出席在英香港人活动的时候说，这套新的法例只会令到香港繁荣的因素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董勤达在英国时间星期二晚在伦敦出席欢迎香港人委员会的活动的时候发言，提到香港政府开展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他说香港政府指立法会保障香港繁荣是一个完全荒谬的讲法。
The only thing that Article 23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ill achieve is the destruction of what makes.
他说第23条和国安法唯一成就的是摧毁令香港繁荣的因素。自由、機會、公正的法律，我們已經見到因為他們的行為，外國投資者的信心大幅下降，而我懷疑因為他們的專制管治， 我哋会见到信心下降得更多。董勤达指，在英国的香港社群对于点出跨国打压的议题十分重要，他感谢在英香港人的勇气和韌力。
We are building our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pernicious activities.
他说，透过捍卫民主工作组的工作，我们正在建立对好大行为的理解，我会尽力令在英香港人感到安全。我希望你们知道，我十分尊敬在英香港社群。香港政府星期二宣布，即日起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新法例将会涵盖五大类罪行，包括叛国、煽惑叛变、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以及境外干预罪等。在咨询文件入面，香港政府有引用英国的国安法，说这一条法例赋予警方向司法机关申请延长羁留期的权力，亦都赋权警方阻止被羁留的人咨询某律师，以及延迟被羁留的人咨询任何律师。咨询文件又指，英国国安法之下，英国国务大臣在符合特定条件和在法庭的批准之下，可以对个人施加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指定居所居住，限制相关个人和其他人的联系和通讯，不得持有任何账户，限制相关个人转移或者接收资产，或者要求相关个人披露资产等等。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说，香港当局打算迅速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证明中国共产党继续模糊中国和香港之间的界限，而这一项立法将会进一步敲响香港受国际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和人权的丧钟。罗杰斯敦促国际社会谴责第二十三条立法，因为这个可能会伤害香港和海外的数百万香港人，又呼吁英国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罗杰斯说，第二十三条不会保护香港人，而是会严重危害香港人，包括现在居住在香港以外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整个欧盟的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地产商恒大集团在刚过的星期一，亦即是1月29号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清盘，成为香港历史上最大宗的开发商清盘案。对此分析人士说，恒大在香港被强制清盘是具有标志性意义，但是后续能不能够在各个中国的城市执行呢，仍有很大变数的。虽然中国的官媒普遍定调说恒大的保交楼努力是不受影响，但是恒大母公司清盘会不会引发子公司的财务压力，以及上下游厂商的债权恐慌呢，以致拖累保交楼的进展呢，仍然是有待观察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恒大的债务重组计划历经近一年半的讨论，七次延迟之后，香港高等法院最终作出勒令清盘的决定。据港媒引述法官陈正芬说，恒大债务重组方案几个月以来毫无进展，而且该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因此决定颁令清盘。根据香港法律，清盘令是意味着恒大管理层将会是让渡公司的控制权，转交由法院任命的清算人介入，并且进入下阶段的资产盘点，以及将集团所余的资产变现还债的法定程序，以保障债权人的权益。针对强制清盘裁决，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星期一引述恒大集团执行总裁肖恩的回应说，法院裁决结果与恒大希望进入债务重组的初衷相违背，他只能够说已尽全力，非常遗憾。肖恩说，恒大经营陷入巨大困难，加上创办人许家印等集团实质的控股的股东已经是多人被捕，公司都遭证监会立案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